今天我们经文是在马可福音第一章，这里的背景是马可福音呼召他的门徒，告诉他们跟随他是人生的第一大重事。那耶稣被人认出他是有神的权柄教导人的。我们从32节开始读第一章，马可福音第一章32节。天晚日落的时候，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，合成的人都聚集在门前。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，又赶出许多鬼，不许鬼说话，因为鬼认识他。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，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，在那里祷告。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，遇见了就对他说，众人都找你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我们可以往别处去，到邻近的乡村，我也好在那里传道，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。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。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，向他跪下说，你若肯，必能叫我洁净了。耶稣动了慈心，就伸手摸他说，我肯，你洁净了吧。大麻风及时离开了他，他就洁净了。耶稣严严地嘱咐他，就打发他走，对他说，你要谨慎，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，只要把身体给祭司查看，又因为你洁净了，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，对众人做证据。那人出去倒说许多的话，把这件事传扬开了，叫耶稣以后不得在民民的进城，只好在外边旷野地方。人从各处从了他来。过了些日子，耶稣又进了加百农，人听见他在房子里，就有许多人聚集，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。耶稣就对他们讲道，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，是用4个人抬来的，因为人多不得进前，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，即拆通了，就把摊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坠下来。耶稣见他们的信心，就对摊子说，小子，你的罪赦了。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，心里议论说，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？他说健忘的话了，除了神以外，谁能赦罪呢？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，就说，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？或对摊子说，你的罪赦了，或说，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，哪一样容易呢？但要叫你们知道，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，就对摊子说，我吩咐你，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。那人就起来，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，以致众人都惊奇，归荣耀与神，说，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。
Kelly, hi everyone.
谢谢 Carrie 的读经。大家早上好，很开心见到大家，我带领大家一起祷告。如果你同意我的祷告，你可以一起说阿们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祈求你的圣灵赐我力量来做你的仆人，把耶稣传扬出去，可以打开你的圣经。我们为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祷告，让我们可以听见你的赦罪之恩，这个恩典是借着耶稣临到我们的。祈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到被主耶稣赦免的洁净、希望、安慰和喜乐。祈求你赐我们谦卑领受的心，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那近年来的话，联合国确定了人类面临的17项最大需求。 那我们屏幕上这里有联合国确定的人类面临的十七项最大需求，这里的次序啊，并不是说哪一项是最大的需求。那这个调查，你希望你觉得哪一项是最大的、最重大的需求，是人类最重大的需求？你找旁边的人讨论一下。我们屏幕上有，住房问题、跳鱼问题、环境问题等等。那我们。我们有听到了一些答案，那他们在2015年呢公布了第一轮的调查结果。那当时参加调查的人有700万，那参加调查的人有700万，那教育是第一，健康是第二，工作、经济成长第三。那没有饥饿是第五，那就是排名前五。排在第十七的是环境，保护环境。那八年以后，你可能会想环境保护应该更重要了吧。那目前的话，他们已经开始着手2030年的调查。如果大家到联合国网站上去参加这个调查的话，你可以把你的结果填进去。那目前我们看到，保护环境呢成为一件更重要的大事，但这取决于你住在哪个地方。如果你住在如果你住在不同的地区，有些地区呢环境保护比较重要，有些地区呢教育会比较重要。非常有趣，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呢，其实取决于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人，以及我们生活的环境怎样。我个人不希望自己成为到处传播坏消息的人，但事实是什么？这个事实呢，是你从新闻、从媒体上听不到的。事实是，这十七个全球威胁不是人类面临最大的问题，人类面临最大的问题是罪以及罪带来的后果。这是事实。创造我们的上帝，他是这么对我们说的。我们刚才提到的十七个问题，只是根本问题的症状。最根本的问题是罪，因为罪会让我们站在造物主面前，要接受他的审判。我们打开马可福音第一章，施洗约翰呢，他在预备主的道路，他呼召人悔改，远离他们的罪，要归向神。那耶稣自己也说了同样的信息，你们要悔改归向神。我希望你们注意到他们不是我们以为的那种先知，因为他们不仅呢把问题告诉人，他们也把解决方案告诉人。马可福音耶稣说，你们要悔改信福音，这就意味着不仅有上帝的审判，也有上帝的赦免。那今天我为大家的祷告就是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听见上帝要赦免我们。我 希望大家可以得到激喜。可能对我们在座的一些人来说，你会是第一次听到被上帝赦免意味着什么。那耶稣在三个情节当中，他一个接一个的教导我们什么是宽恕。第一个情节是耶稣与麻风病人。那这三个情节会让告诉我们罪是什么，罪的解药是什么。第一个情节，耶稣遇到麻风病人，麻风病会让人全身溃疡。上个世纪之前，麻风病都是无法治愈的，不管是在哪个文化，麻风病人都需要有社会隔离。所以不管你生活在哪个文化，得了麻风病你就需要与人隔离，并且麻风病会传染人。它其实传染性并不高，但是我们会觉得它能传染，我们会觉得得麻风病的人是重大污点。这在一世纪的以色列情况更糟糕。我们来听听旧约圣经的利未记，它是这么写的：患麻风病的人必须撕裂衣服，披头散发，遮住脸的下半部，高喊不洁净不洁净。你想象一下，你得了麻风病，你要披头散发撕裂衣服，你不仅心里面很难受，并且你还要向人宣告你自己是不洁净的，目的是为了保护其他人不来接触你也被感染。如果你还有麻风病，你就是不洁净的，你必须独自一人生活，必须不能进圣殿，不能靠近别人，别人也不能靠近你，你要独自一人在城外生活。别人也不能摸你，如果别人摸了你，你就污染了。麻风病人可以说在身体上、社会上、精神上都是死了的。那这个麻风病人，他遇到耶稣就跪下来求他，耶稣啊，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。这个麻风病人一生都活在麻风病的咒诅之下，如今他遇见耶稣，他说，耶稣，你有能力医治我，你愿意医治我吗？他的问题是真诚的，因为很多人都只能忽视他。那耶稣会跟其他人不一样吗？耶稣会愿意有医治他吗？我很喜欢耶稣对这个麻风病人的回答，他可以只说一句话，但是他伸手摸他，他说，我肯，你得医治吧。那这个麻风病人，他得了麻风病以后，一直没有人敢摸他，而耶稣来摸他，连他的家人都不敢摸他，但耶稣摸他说，我肯，你洁净了吧。如今这位麻风病人立刻就洁净了，他不再是麻风病人了，他见证了上帝耶稣的能力和怜悯。耶稣所做的事情超出了我们的想象，耶稣并没有因为与麻风病人接触而被传染变得不洁净。麻风病人摸了，被耶稣摸了以后呢，他因为与耶稣接触，他自己变得洁净了。这是一个神迹。大家可以试着想一下，这个人今后的生活会有哪些变化。他可以去圣殿了，他可以进城里与家人一起生活了，他可以结婚，可以有妻子，可以与妻子拥抱。这对他的生命来说是一瞬间改变了一生，只因耶稣摸了他一下。这是一个难忘的时刻，但我们也要留意耶稣为此付上的代价。从前麻风病人呢， 他得医治之前，他只能生活在城外，但如今耶稣不得不生活在城外。第四十五节，耶稣只能待在城外的旷野，可是人们仍从各处来找他。我们看到了吗？这里是提示我们，耶稣要代替我们，耶稣成为外人，让外人可以进来。这就让我们联想到耶稣更伟大的使命，就是他要代替罪人死在十字架上，让罪人的罪可以被洁净。圣经说，我们的罪是最大的问题，我们的罪就像一场麻风病，我们是心里患了麻风病，你看不见你的心里有病，但是心里的这个罪，这个麻风病，让我们在上帝面前不洁净，这是不治之症，让我们切断了与上帝的关系。我们站在上帝面前，心里有麻风病，有污秽，有不洁净。耶稣来，他与我们交换了位置。耶稣在上帝面前是完美的，但是他与我们交换位置，他代替我们受死，死在十字架上，我们的罪、罪疚和羞耻都落在了耶稣身上。如今我们信靠耶稣的人，在上帝面前洁净了，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。这是我们和耶稣交换了位置。那我们教会有几位成员，他是这样表达宽恕有多奇妙的。Brandon 弟兄，那这是照片， Brandon 弟兄和他的家人的照片。他说，得知自己被宽恕，没有任何犯罪记录，我经历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，心里不再有羞耻和内疚，我可以充分享受上帝赐给的恩典，这份爱是耶稣为我迎来的。你个人可能记得 Brandon 弟兄得罪你了，但是上帝完全原谅他了，他不纪念这些罪了。只要你来亲近耶稣，你就能得洁净。所以 Brandon 就说，我心里不再有羞耻和内疚了，我可以完全接受上帝所赐的爱，这爱是耶稣为我迎来的。有的时候我可以想象 Brandon 弟兄，有的时候我们会感到羞耻和内疚，当我们感到羞耻和内疚的时候，我们不要相信自己的感觉，而是要相信上帝的承诺和应许。当我们的心背叛我们，当撒旦用谎言控告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要抓住上帝的真理。耶稣洁净了我所有的罪责，所有的污点。那 Hannah 姊妹她分享说，我爱宽恕，因为宽恕使我从罪的束缚中解脱出来，让我真正被上帝接纳，被上帝所爱。那非常的美妙。我们看到 Hannah 弟兄Hannah 姊妹去年来参加教会，她就发现了这个真理。从前罪对她的束缚把她压得很沉重，但是上帝的承诺释放了她，让她被解脱出来，被完全赦免，非常的美妙。我要问你，经历到这种宽恕了吗？你是否经历到耶稣的宽恕能洁净你，让你罪得赦免吗？如果你还没有的话，我们的心愿，我的心愿是今天早上你离开之前，你可以更多的了解这个赦罪之恩，你也可以今天马上接受上帝的赦免，经历第一次经历这种赦免。耶稣说，我肯，你洁净了吧，他可以洁净你的麻风病，洁净你心里的麻风病，洁净你心里的罪。第二个情节，耶稣和摊子，我很喜欢这个故事。那这几个朋友就像澳洲人，他们有一个摊子朋友不能走路，那他的朋友非常的聪明，他们不惜一切把这个摊子 用吊床背到了耶稣的面前。他们来到耶稣所在的房子，但是房子里挤满了人，大家都在听耶稣的教导，希望看到他医治人，因为人太多，摊子和他的朋友无法接近耶稣，但他们爱这位摊子朋友，他们就想肯定有办法的，肯定有办法的，因此呢，他们就爬到房顶上，他们在房顶上挖了一个洞。当时的房顶呢，是用干草和泥土混合而成的，不是钢铁的房顶，所以能挖个洞。当耶稣在那里传道的时候啊，突然哎，头顶上有泥土落下来，你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情景。然后房顶一块没了，突然有一个吊床从那里降下来，你可以想象当时在场的人看着是怎么想的。我这周在看这个板球赛，我看板球赛是为了准备讲道。那板球比赛的时候，如果有人进球了，有人就会欢呼。那很多人在那里高声欢呼，非常的吵闹。那当有人开始开球的时候很安静，很多时候有人开球了大家都会很安静，然后他们进球。那其实当时这四个朋友把摊子从洞里降下去的时候就是这种心情，大家看到哇，吊床上的是什么，大家在讨论，然后很明显，因为他们知道耶稣能医治，群众就在想，哎呀，耶稣又要有神迹了，我们马上能看见了。然后耶稣开口说，大家都在期待，期待耶稣说话。耶稣说，小子，你的罪赦了。群众摸不着头脑，耶稣刚才说什么了？当时的群众肯定想，耶稣错失了机会了。四个朋友肯定在想，我把摊子带来是要你医治他，摊子也在说腿啊，我的腿要得医治啊，我是要得赦免，但我的腿要得医治啊，我要走路呀。我想当时很多在场的人都觉得，哎，耶稣你这是做的什么事呢？但宗教领袖他们想法不一样。第六节，有几个律法教师坐在那里，心里议论说，这是什么话，简直是亵渎上帝，除了上帝之外谁能赦罪呢？耶稣，你以为自己是谁呀？你居然声称自己代表上帝说话，你说你能把原谅赐给人，那是什么给了耶稣有这样的权柄呢？你想象一下，我和马特是好朋友，我们是好朋友，想象一下马特打了我一巴掌，马特牧师当然不会这样做，但我们假想一下，假想一下他打我，然后玛尼姐妹对我说，没关系，我原谅你了。我当时会在想，玛尼，你怎么有权利对马特说这样的话呢？他打的是我呀，你怎么有权利对他说原谅他了呢？他打的是我，只有我可以选择是否原谅他。当时的律法教师就是这么想的。罪实际上就是打上帝的脸。上帝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上帝非常的良善，非常的慷慨，他造了这个世界，然后造了人类，按照他的形象造了人类，让人类与上帝有特别亲密的关系，可以代表上帝管理地上的一切。上帝对我们非常的好， 那我们是怎么做的呢？我们只管从上帝那里享用他赐给我们的生命的一切。我们忽视上帝，我们怀疑上帝，我们不感谢他。上帝对我们有要求的时候，我们不服从他，我们甚至因为上帝而生气，会说，上帝，你以为你是谁？你可以这样要求我。每次我们这样去思考的时候，都像是我们在打上帝的脸。我们需要上帝的原谅，但耶稣来了，他声称自己代表上帝说话，他说，我可以原谅你。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宣告。耶稣立刻看透了他们的心思，就说，你们为什么心里这样议论呢？那作为牧师，我需要对你们大家说，你不要去猜测别人的心思。我们的社会就很喜欢去猜测别人的心思。耶稣能看透别人的心思，但是你要小心，你不要过早的下定论说别人心里是怎么想的。因为我注意到很多人很经常会做出错误的判断。有时候你看到人的某一个表情，你心里会想，哦，他可能是这样或那样，这是不对的。但我们社会的人很容易就会去假想别人心里的想法是什么，并借此来评判别人。作为耶稣的跟随者，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事情，我们不要对别人过早的下论断。所以你不要像耶稣一样去觉得自己可以看透别人的心思。但耶稣是上帝，他的确能看透人的心思。他就挑战律法教师，说，你为什么心里这样议论？耶稣给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，对摊子说，你的罪得到赦免了容易呢，还是说，起来收拾你的垫子走吧？那耶稣这个问题让我摸不着头脑。从某种程度上说，这个问题很简单，但是这个问题不断在我脑海里回想。你对旁边的人，跟旁边的人商量一下，他这个问题，对摊子说，你的罪得到赦免了容易呢，还是说，起来收起你的垫子走吧？你觉得哪样更容易？你跟旁边的人讨论一下，是说你的罪赦免了容易，还是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容易？那我们回来，我们听见耶稣的话并深入思考是非常的重要的。那二月份马上要开始成长小组，我们在成长小组里面会有机会提前学习圣经，再来听到，这是非常棒的。你需要听到耶稣话里面的挑战以及矛盾，让你可以深入思考，哪一样更容易呢？从某种程度来说，说你的罪被赦免了更容易，因为你说了之后，没有人可以印证这一点。你只要嘴上说了，没有人可以印证这个人的罪是否真的被上帝赦免了。不像我们得冠状那样拿个测试仪就能测出来。我可以对你们大家说，你的罪赦免了，但你怎么知道自己的罪真的被赦免了？如果我对你们在座的每一个得病的人说，你们的病得医治了，你们就知道我的话是不是真的实现了，你的病是不是真的得医治了。但是在更深层次来说，罪被赦免是更难实现的，因为只有上帝才能赦免人的罪。虽然有人宣称他能赦免人的罪，但历史上我们知道，虽然有人能医治能行神迹，但是能赦免人罪的只有上帝。 而且这才是我们人最大的问题，因为我们要对上帝负责。我们注意到耶稣医治瘫子之前所说的话，但我要你们所有人知道，人子就是他自己，上帝的君王，人子在世上有赦罪的权柄。于是他对瘫子说，我吩咐你起来收拾你的垫子回家去吧。他说完这话，瘫子马上立即完全得痊愈，起来走路了。你看到耶稣这里所做的事情了吗？耶稣利用这个场景来教导人他的身份是什么。他知道当时在场的人想看医治，但是他突然说，你的罪赦免了。因为这个瘫子更大的问题，就像我们更大的问题，不是疾病，而是隐藏的罪的问题。耶稣借着这个时机教导人他自己有赦罪的权柄。罪的赦免是你看不见的，但当这个人得医治以后，就证明耶稣宣告说，我有赦罪的权柄，这句话也是真的。耶稣真的能赦罪人的，赦免人的罪，他能医治瘫子，证明他真的有赦罪的权柄。那我们听教会里弟兄姊妹的一些见证。刚才坐轮椅的达伦弟兄他说，宽恕比马上不用轮椅更重要，因为修复和神之间的关系是我最深的需要，这才是永恒的。我同意达伦的说法。达伦说，将来我站在上帝面前，我最需要的是被上帝赦免。他也知道在永恒的新造当中，他不需要用轮椅，在新造里他会是新人，但目前生活在世上，他最大的需要是罪被宽恕。这个宽恕是借着耶稣轮到他。五点堂的 Tim 弟兄说，宽恕就像在你的灵魂被内疚和羞耻玷污了很久以后，重新焕发光彩了。那他描写得非常美妙。珍念弟姐妹说，当我开始意识到借着信耶稣自己被宽恕了，就兴奋得不知所措。后来我又意识到，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礼物，我肩上的重担被挪去了。耶稣对瘫子说，小子，你的罪被赦免了。这不是大家预料会听到的话，但耶稣证明他能满足我们人最大的需要，就是除去我们的罪。他能完全除去人所有的罪。所以我要问你，你相信耶稣的话吗？你相信耶稣可以除去你的罪吗？如果你还不相信，我鼓励你要坚持来教会聚会。你来到我们当中非常的好，希望你自己可以来审查耶稣的话，参加教会的福音课程。可能今天早上你会想，我知道是真的，我现在就要接受这个赦罪之恩。那一会我会给你一个机会来做这件事情。我还要对你说，对我们当中相信人最大的问题是罪，我们罪被赦免，我们是耶稣的跟随者，对我们来说，你会向瘫子的朋友学习吗？你会像瘫子的朋友一样把不信主的人带到耶稣面前了吗？瘫子的朋友看到耶稣可以帮助到瘫子，因此他们不惜一切代价，他们上房顶，他们挖房顶，让这个瘫子可以见到耶稣。那你愿意为你的家人朋友做什么，让他们也能来遇见耶稣？耶稣对我们说，病得医治很重要，但是更重大的是罪得赦免。如果你意识到人最大的需要是罪得赦免，那你 会怎样带领你的家人朋友来信耶稣呢？问题是，还未信主的家人和朋友不会意识到罪是人最大的问题，但已经信主的你知道，那你怎么样更好地抓住机会，鼓励他们来参加教会的聚会还有福音课程呢？我鼓励你要爱你的家人和朋友，今年要爱他们，带领他们来信耶稣。那第三个情节，耶稣和税吏。那下一周马特牧师会讲这一堂，但我这里稍微触及一下。耶稣走进来到一个名叫利未的税吏，对他说，你来跟从我。税吏就起来撇下所有跟随耶稣了。那税吏他们在宗教上是不合群的啊，他们作为税吏呢，是跟犹太人收税，交给罗马人，他们是被犹太人藐视的。那他们所做的工作虽然是合法的，但是在道德上啊，就像妓女一样啊，是在道德上要出卖自己的，他们在道德上要做出妥协。这是一世纪对税吏这件工作的看法。那税吏被人看成是世人，他们不是罪人，他们没有机会与上帝和好。但是耶稣呼召税吏做他的第一批门徒，这非常的美妙。呼召利未向人显明耶稣是怎样的救赎主。我们看到利未被耶稣呼召以后，他跟随耶稣又非常高兴，他开了一个派对，邀请一大堆税吏和罪人来参加啊，所有觉得自己在神面前没有机会的人都被邀请来。这些人爱耶稣，因为他们不像宗教领袖，宗教领袖看不起耶稣，远离他们，耶稣与他们亲近，把赦免赐给他们。耶稣不像其他宗教领袖那样藐视他们，拒绝他们。那宗教领袖就说了，耶稣，你为什么跟税吏和罪人一起吃饭呢？耶稣说，看见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才需要。我来不是招义人，乃是要招罪人。耶稣就是那位医生，我们生病了，而且生的是大病，我们最大的病就是罪。谢天谢地，耶稣有治疗方法，就是赦免。所以你不要再试图隐藏或者淡化你的罪了。耶稣要我们向他承认自己的罪，祈求原谅，他也承诺他会原谅我们。我们教会是一个罪人得宽恕的群体，我们不再被过去的失败来定义自己。我们当然不会忘记我们的失败，但是我们定义我们的不是我们的失败，而是我们作为神儿女的身份。我们来听听教会成员的语录。不管你什么样的背景，什么样的过去，宽恕已经为所有人打开了一扇门，宽恕能真正安慰人。我们的立场一致，都是罪人，都需要宽恕，没有人比别人好，没有等级之分，你不需要经历一系列步骤来获得归属感。如果你被原谅了，你就融入进来了。那 Josh 我们的福音事工培训生说，进入教会你就进入一个安全没有论断爱你支持你的家庭，你就会想要每周都来，让你每天与试探和罪恶征战的时候可以互相鼓励。我们生活当中不会完全没有罪，但我们也会有罪的解药，耶稣会赦免我们将来现在过去的罪。这是我们希望教会成为的美好的样子。我们不掩盖罪，不淡化罪，不轻视它，好像罪不重要一样。我们要承认罪，鼓励彼此接受上帝的宽恕，学会相互原谅。讲到开始时，我们听到联合国确定的人类面临的十七大需求，非常紧急重大的需求，但耶稣不同意联合国的看法，因为耶稣认为 人罪的赦免才是最紧急最重要的事情，他来就是解决这个问题，他死在十字架上洗净我们的罪，如今他能把赦罪之恩赐给人。罗拉姊妹说，我爱宽恕，因为我不配，但耶稣配得，耶稣了解我的过去和将来，并选择接受我，这是多么美好的呀。那罗拉姊妹她意识到了赦免的美好，所以我对大家说，今天我们就要来到耶稣面前，放下自己的骄傲，来到耶稣面前得洁净，接受耶稣的赦免这份宝贵的礼物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上帝，我们的天父，我为自己那样对你感到非常抱歉，如果你同意我的话，你在心里面重复这些话，我为自己那样对你感到非常抱歉，我忽视你，离开你，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生活，我对不起你，感谢你上帝差遣你的君王耶稣来到世上，谢谢你耶稣为我受死，为我赢得赦免，请你按照你所承诺的原谅我，洗净我，除去我所有的内疚和羞耻，请你改变我，使我能像你爱我接受我那样去爱和接受他人，请帮助我们教会向周围的人显明耶稣的爱和接纳，请帮助我们在各方面活出爱，尤其是把人带到耶稣面前，让人找到希望和喜乐。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